大家早，现在今天是那个中国新年之后的第一个主日，我很高兴大家能够回来听的。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主，你让我们在经历我们传统的春节以后，主，让我们的心都充满了欢喜，充满了感恩。主，你特别爱我们的国家，特别爱我们的人民，主，你让我们可以过两次新年。主啊，当时当我们在新年的时候，我们都愿意能够再一次在你面前立志，来把我们自己、把我们的家庭、把我们的教会，就再一次献给你，来求神按照你的应许，照着你的信实和恩典，保守我们每一位，保守我们每一个家庭，保守我们的教会。今天我们来到你殿中的，来到这里敬拜你的每一个人，都求神你洁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在你面前可蒙悦纳。也求神照着我每个人心中所求的，按照我们的光景，主你赐下你自己的祝福，赐下主你自己的帮助，赐下主你自己的安慰，赐下神你自己大能的医治。让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，真是我们的心能够被神你苏醒，我们的手能够被神你自己重新恢复，让我们可以有力量，让我们的脚可以行走主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的盼望就在乎你，你是我们一切，得到你我们就得到生命平安和安息。都求神你把这一切在耶稣基督里面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给我们每一个人有饥渴无义的心。我们感谢神，当我们一起思想神经上你自己的话语的时候，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你自己的话，让我们能够领受神你自己的话，更让我们能够遵行神你自己的话。我们感谢神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我先考一考大家，我们上一次讲到讲的什么题目？刚好上一次我也把题目打出来，不过那个节目当中应该有。对，上一次我们讲的是唯一的救主，那今天我们要讲唯一的救法。那唯一的救主是什么？就是唯有耶稣基督是救世主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。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那如果你记得那个16世纪那个马丁路德领导宗教改革的时候，他提出了三个口号，就是三个唯一。那第一个什么？就是唯，他不是翻译成唯一了，我们把它翻译成唯独。这唯独信心，第一个口号是唯独信心，第二个口号是唯独恩典，第三个口号是唯独圣经。大家记住没有？三个，唯第一个是什么？唯独信心。对，第二个是唯独恩典，第三个是唯独圣经。那我们刚才读的圣经以弗所书2:8-10，按照圣经上的话，我们就知道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这就叫唯独恩典，也因着信，这就是唯独信心啊。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那我上次也讲了说，我们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社会里面，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，什么都是讲究相对，没有那个绝对的真理，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的。但是啊，当我们传讲耶稣基督福音，传讲圣经真理的时候，我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地看见，圣经里面很多的真理都是绝对的，都是唯一的。所以你不要怕那个逆着这个时代的潮流而行了，就是要高举信心，高举恩典，高举圣经。这是那个基督信仰很特别的地方。我不希望你觉得基督信仰只是所有的宗教中的一个，跟别的也差不了多少，可能最多好一点，甚至有的不如别人。当你认识了那个圣经信仰，认识了耶稣基督救恩的唯一性、它的独特性、它的超越性的时候，你的心才能够在神面前顺服，你的心才能够在神面前降服，真正知道这是神从神而来的救恩，这是从神来的启示。那我们今天要上一次讲了一个唯一的救主，就你已经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，但是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，你怎么能够跟这位唯一的救主建立关系，或者说这个唯一的救主怎么能够成为你的救主，成为我的救主，或者更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怎样才能够得救，所以我们怎样才能够被神称为义。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这个唯一的救法。 那我再把刚才读的圣经读一遍了，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应得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那这里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那个得救呢，其实在那个原文里面是那个被动式，就是是被救。那中文也在翻译成得救呢，也是就是变成那个听起来有点像主动式。其实你如果仔细讲那个情节，也是一个被动的，你是被救。就是我们被救呢，是本乎恩，也应得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人自夸。那个被救一个被动式，那那个动作的施予的是什么？那当圣经里面用被动式的时候，有一个词叫做神圣的被动。神圣的被动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很多时候那个神是这个动作的施予者，但是啊，他就没有把那个神写出来，没有 saved by God， 很多时候他没有，这是圣经写法很特别的一个，所以那个被动是叫做神圣的被动，所以你被救是什么？是被神拯救。那被神拯救，如果再具体点，是被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。那你得救，那如果要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呢、啊，那我们怎么得救呢？就是你是凭着信心接受神的恩典，这是神设立的唯一的救法。就说那个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，他也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所以你看，这是信心是多么的重要。你到神面前来，唯一的途径就是靠着信心。你能够被神喜悦，也是靠着信心；你能够得到神的赏赐，也是靠神的信心。那就特别在得救这件事情上，我们今天讲这个得救。那在得救这件事情上，你没有别的办法，就是靠信心。那你信耶稣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信耶稣呢，你罪就得赦免，而且成为神的儿女。那我们可以用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例子，我们来思想一下。如果假如你不慎掉进了水里面，那你又不会游泳呢？那你得救的指望就在乎什么？就在乎别人，有人来救你，对。如果你看到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里面，国中领奖的一个小品呢，就是跟这个有关的，他见义勇为，有个人掉进水里，他就去把别人的那些，别人都跳进水里去救去啊，所以他把那些人的手表、手机全部都带到自己身上。如果你看到这个小品，他是见义勇为的，不过最后他也跳进水里去。跳进水里去啊，他看见别人跳了，说你不跳也不行，他就带着这些东西就跳进水里去了。哦，没有，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他车的后备箱里面，跳进水里去。跳进水里去，他是跳进北京护城河里面。他们原来北京护城河里面有很多的古董，他以为他就沉，他也不会游泳，所以就沉到那个河底里面了。沉到河底里面，他以为有古董，他就抱了一个上来，其实是一块大石头，他以为是古董。最后他自己别人把他救上来。别人把他救上来的时候，他又不愿意把那个大石头丢掉，他又是古董，就实在抱不动了，最后他就把石头丢下去了。第二天没想到，他就有一个去救人了，那个人是被困在车里面的，最后那个石头就把那个车窗玻璃给砸碎了，所以说他就成了英雄了。所以说这那是个小品了，但我就讲到你如果掉在水里，你不会游泳，他不会游泳，那你得救的指望就在乎别人。这里讲那个得救就是被动的，你不能救自己。但是你可能会说，那我如果会游泳了，那你真的是有的人会游泳了，那你会游泳，你肯定可以救自己。你说你自己游上来，那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妈妈就管我，跟我弟弟就管得特别严，就是不让我们到河里面去洗澡、去游泳的。其实我们也不会，怕什么？就是怕我们被淹死。那我们也不会，我就不会游泳，因为我老不去那个河里，他不让你去河里，你怎么会游泳呢？那我弟弟啊，就经常就违背这个我妈妈的那个，稍微趁他不注意就跑去洗澡，所以他就会游泳。那后面呢，人家说什么？那个淹死的人了，对吧？都是不游泳的，不会游泳的人呢，不会被淹死，因为不会游泳的人他根本就不去水里面。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所以你不要以为你会游泳，你就不会被淹死。很多人会游泳就会淹死。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们暑假那个暑期设备实践，那有一年就是叫做沿着红军走过的路平啊，那有一次就到了那个是一个什么江，是金沙江还是什么？到那个江里面的时候，那我们高年级有一个同学，他就会游泳， 那是一个体育委员室，只会游泳。他就想说到女朋友面前炫耀一下，说这下去游啊，一下去马上就见不到人了。那后来我们那一次那个暑期是不是马上也就终止了？所以那时候你不要以为你游泳就不会淹死。但还有因为那个水啊，那个金刚江的水就是你看到是平静的，但是下面有很多那个漩涡，很多暗流，他说他一下去马上就不见了，他真的是。所以如果那个水很大很急的时候啊，可能你即使会游泳，你得救的指望也是很小。那除非真的是有一个外界的力量，叫做那个得救这个词啊，就圣经里面讲得救，这其实是从高天有人伸手把死神给抓起来。那这是一种外界的得救，那这个的话是可以真正拯救你。他从高天神从天上伸手把你从水里给提起来。那当然神经上讲的得救不是说你掉进水里把你救起来，而是说把你从罪里面救出来。因为马太福音一章十二节他讲耶稣基督降生的目的是什么，这他讲他要生一个儿子，这是讲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，这就是那个耶稣降生的目的。这也是我们圣经里讲得救的那个，你要把你从哪里救出来，不是从把你从水里救出来，而是把你从罪里面拯救出来。那耶稣他自己也说，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所以耶稣呢，他是拯救罪人的。那如果你掉到水里，你还有点力气，你还会挣扎。但是如果你陷在罪里面呢，就不像你掉在水里面了。你陷在罪里面，用一个恰当的比喻啊，更恰当的比喻就是你陷在罪里面，就好像你掉在那个沼泽里面。那如果你越挣扎呢，你就陷得越深，很快就是灭顶之灾。掉到罪里面就是这样的，跟你陷到那个沼泽里面是一样的。你越挣扎，你就越往下面掉，那个罪就是这样的。你如果掉到罪里面，你越挣扎，你就越不能脱离那个罪。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他就给我们把那个我们现在罪里面是一种什么光景是讲得很清楚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他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所以你看这里让我们清楚看见我们在最终的光景是什么，是死的，死在罪恶过犯之中。你是死的，那你根本就不会挣扎，而且你死在那个过程当中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对这个罪啊已经没有反应了，那个罪啊已经你不会抵抗它了，而且罪啊成了我们自然的一种生命方式，我们本来就是有罪的人，所以你那个在罪中啊你就很自然，那是你的生命的方式，你根本不会想到要脱离罪，这是我们叫做死在罪的过犯中。那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服气，你说我还是很想立志为善，我很想改变我自己，那你不明白，那个你是被罪捆绑。那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，说你将一只青蛙放在一盆那个开水里面的话，那这个青蛙出于本能，那就蹦一下就跳出来了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青蛙呢，先放在一盆那个冷水里面，那这个青蛙就在这里面自由自在的游，那你在下面就慢慢的加温，那温度越来越高，但是这个青蛙还是在里面游，不过就是游的越来越慢。它不会蹦出来的。那最后那个水都烧开了的时候，这青蛙怎么？对，这青蛙就死了，它不会蹦出来的。那这个很多人就用这个比喻，叫比喻人在最终的光景。人在最终的光景啊，很多时候我们有句俗话就是你大错不犯，你小错不断。那很多时候我们肯定有一些大是大非的观念，你也不会做出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但是如果你在一些小事情上没有原则的时候啊，很快的，你在大事上也不会有原则的。你刚开始犯一些小错，或者犯一些小罪，很快的，你就会犯大罪、犯大错。而且当你犯大罪、犯大错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，因为你已经死在罪中了。那就像有人抽烟、喝酒、吸毒都是这样的。你刚开始都是抽一点点，喝酒喝一点点，吸毒吸一点点，但是很快啊，你就被这些东西完全控制。这就是那个罪，这就是罪对我们人的控制。那我们生来就有罪，每个人生来就有罪，所以你活在罪中啊，你就觉得很自然的，就像那个青蛙在那个水里游泳似的。那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到三节将我们在罪中那个生活的那个形态，就是我们在罪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子呢，描述得很清楚很形象。那个他说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那这就是一个在最终的光景。你看来，你觉得我们都是这样生活的，你从来没想到这就是罪。你可以想一想，你过去行事为人，你是不是随从今世的风俗，就别人怎么做你就怎么做，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，那你就觉得是正确的。而且很多时候是随着我们的肉体或者心中的喜好去行，就是你是那种按照自己那种私欲啊、自私的心理，其实在驱使我们很多时候做我们很多决定。那你也可能说你可能是一个混世嫉俗的人了、认为众人皆罪而我独醒，你可能也想出污泥而不染，但是你能不能够做到呢？这个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自己能不能够做到。陶渊明自己退隐山中，我想他自己没有救他自己，也没有救别人，因为没有看到很多人都去效法他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唯一的救主或者你脱离罪的瑕疵的方法，不是靠你出淤泥而不染，也不是靠你愤世嫉俗，而是靠你来相信耶稣基督，来信耶稣。那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啊？如果你承认你有罪，因为我就告诉你，罪就有一个结果，罪就有一个代价，而且这个代价你是很可怕的，是付不起的。罗马书6:23就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这个死啊，就是不仅仅是说有一天你的生命，我们这个肉体会死。希伯来书9:27更说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说这个死啊，不仅仅是讲我们肉体生命的死，你死了以后，神还要审判。审判以后，你跟神的关系是有一个结果，你是跟神和好了，还是跟神永远的隔离？那如果你跟神永远的隔离了，那叫永远的死。所以死本来就是一种隔离，就是因为我们有罪，我们跟神是隔离的，我们跟神是没有发生关系的，我们跟神没办法发生交通，这叫死。那但是要感谢神，神有恩典，神有救法。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，就将来我们被审判的时候啊，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们可以被神称义。称义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可以在神面前不被定罪，你是有罪的，但是你可以不被定罪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是无罪的，他就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他代替了我们的罪。格林多后书5:11说，神使那无罪的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就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付了代价，罪的代价就是死。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了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就为我们付了这个罪的代价。而且啊，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，就把我们的罪放在他身上。就那个彼得前书2:24讲的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便得了医治。那我上个星期二下午啊，就是去那个 McKinley College， 然后参加他们那个中国学生学的联谊，他们叫俱乐部。中国学生学的联谊俱乐部，他们成立大会和庆那个新春过春节的，他们第一次的聚会。那我就送给他们一人一个小礼物，等一下如果你要到，我这办公室也很多。它前面就是一个福字，前面是一个福字，那后面啊就是约翰福音3:16，那有好几个人就拿着那个礼物，做的很精美的，他就看那个，哎，前面怎么是个福字？他就问我，你说那个基督教里面也有福啊？他以为他说那个福都是那个佛教里面的才有福。他说，我当时都很那个惊讶，他们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？那。那我们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怎么会喜欢挂福字，而且要把它倒过来挂，是不是意味着福到你的家里？但是很可惜，就是中国人把这个福的观念真是给搞倒了，给搞错了，甚至那几个人都认为，他以为在佛教里面才会讲福。那后来我就突然就想到圣经里面几节经文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基督教里面也有福啊，就是要看你怎么定义你的福。那我就想到诗篇32:1这得赦免其过、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、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我跟谁他们讲啊？那还有那个诗篇33:12说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其实圣经里面讲了很多福气， 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起经文，那个浮躁的经文，那个诗篇第一篇第二节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反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对，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福气，但是啊，最大的福气啊，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，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，这个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凡心里没有诡诈，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很多时候我们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福分，其实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拯救。因为一个人的过犯怎样能够得到赦免，一个人的罪怎样能够被遮盖，一个有罪的人怎样才能够被神不算为有罪呢？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救恩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你靠着信心来领受这样的恩典，你的罪恶过犯就会得到赦免，你就会被神算为无罪。这就是救恩，这就是我们人最大的福分。但是我们说救恩它是神的恩典，恩典的意思，它是后面有一句那个约翰福音第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九节，它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乃是神所赐的。其实你翻译成那个直接的翻译的话，应该是这是神的礼物， This is the gift of God， 这是神的礼物。这神把这个救恩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了，当成一个礼物送给人。那礼物的话怎么？礼物就是白白送给你的。你们过年的时候不知道，你可能收了一些礼物，如果那个人收礼物的时候说你要付钱，那你可能就不需要这个礼物。不是他收礼物的时候你要跟我做什么事情，我记得那个圣诞节我就讲了，那个就不是礼物，那就是行贿。那礼物就是你白白给你的，所以他说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呢，是神所赐的，这就叫恩典。那这样的话你看到你如果承认我们刚才讲你是一个罪人的话，其实你在得救这件事情你就根本不能做什么事情，你想做也做不了，而且很多时候你根本就不想做，你根本就做不了任何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罗马书三章第十节他就告诉我们，他就是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那这是这件事情把人的那个光景，人的那个本性描述的最透彻的，而且你是最败坏的，你可能都有很多的人都不能接受这一节圣经。但这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的时候就是这样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没有行善的。很多时候你可能你跟别人比，你可能比我好，我可能比他好，那有人那你总可以找到一个让自己还可以平衡的，那叫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还有就是五十步笑一百步，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。但是如果你要用一句俗话说人人都是罪的呢，就是有句话叫做天下乌鸦都一般黑，没有一个人你能说你不是罪人。你可能比别人多做了几件好事，你可能比别人道德水平稍微高一点，但是你跟拿神的标准拿神的话语来对待的时候，你不得不承认你都是个罪人。因为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按照圣经呢，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，所以一个人呢应该反映出那个神的形象和样式。就那也是我们讲说你活人呢要活得什么像个人一样，是不是？但是按照圣经的标准，你活得像个人一样啊，都已经是一等的了。你要活出那个神的形象和样式，那就是你要活得像神一样，那才是你的那个本来的样式。你如果活得像人一样呢，你已经降了一等了，那你就已经犯罪了，就你已经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就神的形象和样式呢在你的身上已经得不到彰显，或者得不到完全的彰显，你亏缺了，就是你本来是一个圆的，但是你现在亏缺了一部分，这个就叫做罪。所以你不能够完全，你不能够完美，那即使犯罪了，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得了九十几分你就很高兴，那神审判你的时候就是要问你为什么要得一百分，这不是我让你去对待你的孩子啊，这是神将来要审判我们，是这样的。那还有啊，如果是你亏缺了神的荣耀，你已经是罪了的时候，犯罪的时候，那就是你不仅你不能够活得像神一样，你也不能够活得像人一样，人的那个本性就被歪曲了。最后一段，按照那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，你是顺服今世的风俗，那个顺服在我们心中运行的血灵，就是在空中掌权者的手里，所以你活得什么是像鬼一样，是就这样的。所以我们人的生活是被那个撒旦，被那个世上那个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邪灵。有的时候你犯罪啊，你是不得已的， 一方面我们有罪有私欲，第二方面那个撒旦就是希望我们犯罪，而且他就制造各种机会让你去犯罪，这样让你陷在罪里面，让你不能够去寻求神。那但是神呢，他不愿意每一个人陷在罪中，也不愿意每一个人自己去承担那个罪的结果，因为你自己承担罪的结果你承担不了。神的本性是爱，神的本性是公义，说他要对付这个罪，他不希望人死，那人又不能救自己，那怎么办？除非神自己来救你，除非神自己来拯救人类，这就叫做不是出于我们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所以神的救恩是神是采取主动，他自己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上差遣到地上来，来拯救人。那耶稣基督也是自己愿意献上他自己，顺服神的旨意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成全了神对人的拯救。这就是叫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这是叫做本父恩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那乔明准备写了一首诗歌，它里面有两句词，说这么大的救恩你千万别忽略，这么大的福气你一定要得着。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为你的拯救，神在耶稣基督要赐给你的祝福，你一定要得着，你千万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。圣经里面有句话，人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，他当如何承担自己的罪呢？那他的罪是何等重呢？有时候我们轻看了那个神在十字架上对我们的拯救，轻看了耶稣基督在我们十字架上舍身流血，其实这是我们整个的信仰的核心。你不要觉得这是很简单，你要不要以为这是很平常，非得你以为成为过去的事实，不是的，你一定要反复的思想神的救恩。我觉得信耶稣以来对我自己也是这样的，对你最不能明白，这个也是最能够最难体会的，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到底为你成全了什么，到底为你承受了什么，到底为你忍受了什么，那个痛苦你很难明白。而且他的十字架上那个拯救的那个恩典和成全的，也是那个就是整个圣经的内容。其实那些保罗的书信、教会的书信，从不同的角度、从不同的层面，就是在说这件事情。因为后面的教义都是基于这个事实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从这个事实里面才产生出这些教义。如果没有这个事实，你后面这些教义都是空洞的，都是人想出来的理论。但是啊，耶稣基督信仰不是理论，它是基于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你死，成全了这个经，这个历史的事实，那才产生出这些教义，那这些教义对我们才真实的有意义。那第二点啊，就是我讲这个救恩已经做成了，耶稣就在十字架上2000多年前就为你死了，但是你怎么得到这个救恩？这个救恩怎么能够对你发生功效？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，不是一件遥远的事实，不是一件跟你没有关的事实，它怎么跟你发生关系呢？那这就是讲，你要靠着信心，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救恩。你靠着信心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就是为你死的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全的，就能够成为你的，就是靠着信心。那这叫做你不所讲的是本父恩，也因着信。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他说我刚才在准备这件事情，这篇讲到的就发现，你们得就是本父恩，那就是跟后面讲的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对应的。那后面他说你也因着信，信的是跟行为对照的，这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得救呢，不是出于行为，乃是靠着信心。如果出于行为呢，人就可以自夸，人就可以夸口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做得好，因为我努力，所以我就得到了这个救恩，我就被救了。就像你在工作中，你在学习中是这样的，因为你努力呢，你就有好结果，因为你做得好了，你就可以得到晋升，可以得到加薪。但是啊，神的救恩不是这样的，它不是靠行为，它是靠信心。那格林多前书1:26到那个31有一段圣经，我跟大家读。哥罗前书1:19，弟兄们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，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有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 救赎，如经上所记，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。我希望就像刚才唱一首歌那样，属主的名的重新一次说，是吗？阿门。才刚有一首歌，那我就盼望你能够对刚才我读的这节圣经啊，《格林多前书》1:26-31，你能够说阿门。我们有很多白眉的基督徒啊，有时候对这一段圣经不能够说阿门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觉得这段圣经好像不适合我们似的。我们很多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不是愚拙的，白眉的基督徒很多，都是非常聪明的，但是。像我不是硕士就是博士，所以说都很聪明，好像这条圣经不适合我们似的。那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不是世上软弱的，我们都很能干，对白眉基督徒很非常能干，你们能够从国内来到这里都很能干的，所以我们不是软弱的。那有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不是世上卑贱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白眉的基督徒很多都是很有体面的，像我一样都穿着西装打着领带，都很体面到教会来，他不是世上那个卑贱的。那你我想你看你自己也不是这样的，你不是卑贱的，所以你觉得这段经文也不适合你。而且他说有时候你也不会觉得我们是那无有的，他是说神讲的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我们什么？我们有很多，不然你也有很多，而不是那无有的。所以你就对那个圣经上的话你可能就不能够说阿门，而且你可能就会夸你，你所有的，夸你的那个聪明，夸你的那个强壮，夸你的那个有身份、有地位、有学问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千万要记住，你的学问、你的地位、你的身份、你所有的一切，都不能够让你得到这个救恩，因为我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你一定要清楚。感谢神，神赐给你身份，神赐给你地位，神赐给你尊贵，神赐给你很所有的一切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不是这一切让你得在耶稣基督里，得在耶稣基督里是本乎神。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圣洁、公义、救赎。所以耶稣，我们说唯一的救法，耶稣基督救恩什么？他是我们的智慧，他是我们的救赎，他是我们的圣洁，他是我们的公义。所以呢？你夸口的就只能指着主夸口，你不要夸你自己所有的，你不要夸你自己的身份，你不要夸你自己的学位，你也不要夸你自己的地位。而且我要劝你像保罗一样，保罗其实跟我很相像的，那个中国的知识分子这叫白眉基督徒，很多人像保罗，在世上拥有很多。保罗信耶稣以前什么都有，如果你要说学位的，保罗一定是有博士学位，说那个时候没有博士学位，因为现在很多的神学博士啊都是在研究保罗写的书信，所以保罗一定有神学，有那个博士学位的。但是保罗说什么？保罗在腓立比书3那里说，这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，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当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神而来的义。所以你看保罗他自己有很多，但是他把这一切都放弃，他就把这一切都献给神。所以他没有放弃了，保罗神就使用了他所有的学问、所有的才干，甚至他的体力，神都使用他。但是他把这一切，如果是这一切拦住了他认识基督了，这都是有损的，而且比粪土还不如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一切献给神了，神可以使用。所以我就鼓励你，我们北美的基督徒啊，我们在这每个弟兄姐妹，你所有的一切你献给神，让神来使用，那你才能够什么？配不住你所有的一切。如果你要靠自己保留自己的一切啊，最后这一切都体力空。但是如果你把你的一切都献给神呢，这一切可以再定永恒。这就是耶稣讲的，你要积攒财宝什么，在天上，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。如果你积攒财宝在地上，到最后结果都是空。如果你把你的财宝，就是你所有的一切，你以为宝贵的东西啊，都集成到天上啊，那可以再定永恒。那我讲唯一的救法是信，那你可能还要问。信是什么？所以说怎么信呢？对，这是很多的我们很多问题，说怎么叫做信？那希伯来书11:1就特别对信心下了一个定义，什么叫信？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啊，这句话你说很有意味啊，你反复听一下，这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信就是你盼望的那个根据，那个根基。 就是那个确确实那个确错，我就那个，如果我用那个赵丽子那讲了一句话，他就觉得那个那种把握，那种笃定，就说你对未来，随着你所盼望的东西，你是笃定的，而是有把握的，这叫信。那还有就是什么？就你没有看见的事情，但是它是确实的，它的根据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那这个就是恰恰跟我们很多人认为的那个信呢相反的。我们很多人认为什么？你要看见了你才信，你都要证明了你才信。在这里说什么？这是未见之事的确据，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所以它不是要看见了才信。看见了什么？看见了就不用信了。对，我如果看见车尾坐在那里，我就不用相信车尾是存在的，因为它已经存在，你不用信了。但是如果是你没有看见有温水告诉我他的丈夫叫 Terry， 那你就一定要相信 Terry 是存在的，虽然你没有看见，这叫信。如果你看见了你就不用信。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信刚好跟我们完全相反。但是呢，我同时另一点要注意，我们圣经里面讲的信不是迷信，也不是一厢情愿。所望之事的实底，那个望啊，不是说出自一厢情愿，而我盼望，而我希望，那不还不是这样的。有时候我们弟兄姐妹祷告也是，哎，我盼望是这样，哎，我希望这样，那个有时候是你自己盼望，那叫一厢情愿。我不说你不能够这样祷告，但是我更希望你能够祷告什么？就神给你那个盼望是确实的，你就去 claim， 你就去宣告，或者你就去支取，因为神应许给你的，他就要给你，这叫神的信实。那所以你祷告，你有信心的吧？你有信心，等于就是神是这么说的，你就相信他。他说了，是怎样的，你就这样去祷告，就是神的嘛，他就要给你，这叫信，而不是你从你这个角度去，哎，我盼望，我希望，有时候这叫一厢情愿。那圣经里面讲的盼望不是一厢情愿，他的盼望啊是确实的，是那个真正跟那个现实一样的。就跟那个既然已经发生了一样的，那个保罗什么？他说我把这些忘记的当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而且他说他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为要得着耶稣，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找我要得的那个赏赐。那他这个盼望和那个赏赐啊，是将来的，但是对保罗来说什么？那个就像他已经得着了一样的，因为神要找他要得的赏赐，就那个赏赐已经放在那里了。他已经看见了，而且说他是能够把世上的一切的那个放弃，为的就是要得到那个，所以那个东西一定不是一个虚空的东西。他甚至为了这个，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，也不看为宝贵，只要行完我在世上的路程，为要完成神对我的托付。他把这世上这些东西走完了以后呢，他就得到了，这是那个很确定的。所以我们的信心呢，或者我们的信仰应该有这样的，这是一个凭空的盼望。贫困的盼望，圣经没讲到的，保罗也讲，如果所盼或不是所盼望的，如果不能够实现了，或者所盼望已经实现了，你就不用再盼望了。如果所盼说还有这个，如果没有实现的，或所盼望的不是盼望了，那你也不要盼望了。所盼望的那个就是确实的，那才叫盼望。那所有我们讲的那古圣徒啊，就在那种很多为主殉道、为他们信仰殉道的人。你在他们身上看见了，就是他真实那个盼望是真实的。那个真实的什么？是透过他的信心，而不是说他比我们真的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他真的就是相信神所应许的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我刚讲了，就虽然没有看见，但是不是凭空产生，也不是迷信。我们信仰的根基是什么？我刚才讲了，唯独信心，唯独恩典，还有一个唯独什么？唯独圣经。对，那是我们信心的根据，那是我们的盼望，或者我们信，不是说迷信，我们是根据圣经来信的，根据圣经来信的。神，圣经就是告诉我们你的信仰是什么，圣经告诉我们神应许要给你什么，神没有应许的你不要想得到，神应许的你就应该大胆的去得。那特别讲到这个信这一方面了，那个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了，我们说那个整个的四本福音书把耶稣基督的言行举止叫记录下来，但是他没有记完，不是说耶稣说的每一句话，耶稣做了每一件事都记在圣经里面。约翰说，如果要这样的记下来的话，世界上所有的书也记不完。但是他记了这些事，他有一个目的，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，他说：“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”所以圣经里面 尽了这些事，你就可以信，而且你就可以逐个可以信。圣经里面虽然没有把耶稣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记下来，但是记下来这些事情已经是充分的，已经是必要的，不能加不能少，这是必要的，是充分的。什么？这就记这些事，你已经可以称他信心了，你已经可以得救了。神要告诉我们的都已经完全了。那这就是断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所以我们这是那个圣经的根据。那这个信呢，真的是很重要。有时候如果你不靠信心，你靠你的理性呢，你就很难接受圣经上的话，或者很难明白圣经上的话。比如那个希伯来书，你回去读了11章，一直到后面都是那个讲的信心的一些伟人，他们信心的一些见证。但是他那个我特别喜欢那个第3节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讲那个这个从大陆来的那个背景呢，你就觉得创世纪，我们说神创造天地万物，神创造人，万物是神创造的，有时候我们就很难接受，很难明白。但是你如果有信心呢，哎，你就能够明白，因为这一节圣经就是这样讲的，他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事件是借神话造成的，不是神话，是神的话。这你读那个圣经的要很小心。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事件是借神话造成的，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这里我不是要证明给你看，这个所见之物是从那个。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，因为神的创造不是像我们人的创造。人的创造是什么？你拿木头做一个桌子，你拿木头做一个凳子，那叫你人的创造，那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。但是神的创造根本就没有木头，但是说神就可以直接造一个桌子，因为神是从他的话出来的，神说什么就有什么，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这是神的创造。但是我们的头脑我们就很难明白，很难相信。但是那就怎么办呢？说我们因着信，你如果有信心呢，哎，你就可以接受。所以很多人问我说，您是学物理的，您是学科学的，你怎么能够信神呢？所以你怎么理解那个创世纪呢？我不是说我能够说它是，我不是说我能够证明它是很科学的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但是我至少告诉你，圣经不是违背科学的，它不会反科学，它是超越科学。但是我们不能够证明圣经里面每一句话，你用科学的方法去证明它，那不是我们当有的方式对待圣经。但是我凭着信心呢，我就可以接受。而且你如果想从科学的角度，你来反驳我的信心，你发现根本就反驳不了。因为我原来有一个入美的是北京大学那个。北京大学那个生物，也是物理系的，他跟我一起读物理。那我信了耶稣以后啊，就开始跟他传福音。哎，他就觉得，这个信神怎么这么可笑？你怎么还信神呢？说要反驳有神，或者要驳倒圣经，要驳倒我们的信仰，他太容易了。那我说好啊，那你就来驳。那我，所以他就跟我去查经班了。那去查经班，刚开始几次都是每次去都是很激烈的辩论，他提了很多问题，很尖锐的问题。但是他没想到我们从圣经角度就可以给他答复，但是不过他不能接受你的答复，接受你的答案，他接不接受是一回事，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告诉他一个答案。他以为是违背理性的，其实你信仰的角度不违背理性，因为这个神的话语啊，神是创造理性的，说神的话语不是说胡言乱语，他不会前后矛盾的。所以你给我一个问题，我可以从圣经里面给你答案，但是你如果不接受圣经呢，你就不能够接受这个答案。他说前面几周他每次都去提点的问题，那听完了，对我说，那结束了。我说回去再想啊，下周再谈。连续几次，对，他说算了，我不去你们那里，说我每次去了回来我都睡不着觉。因为那些妇女呢在想问题，设计很多答案，设计很多问题来跟我们辩论。但是我后来的反应什么，根本就驳不倒。因为其实你再想一想，基督信仰已经有2000年了，在我们以前多少的伟人，多少的聪明的人。都已经来问过这个问题了，都已经来审问过我们的信仰了。有人说圣经里面没有一本书可以像圣经这样接受了这么多人的批判，甚至这么多人的那个抵挡，因为他们是每一字每一句是否就想找出圣经的错误。但是最后结果是什么？圣经还是依然是圣经，圣经没有改变，而且现在这么多人依然信服圣经。所以我这个，不过这个他也信了，他说是我们当时物理系我们同意去4个人当中最后一个受洗的。对，那我就告诉你啊，就是那个，所以说不是用我们的理性， 刚才不是说你要把你的理性给放弃，就是说你不管你就稀里糊涂信，不是这样的。信仰是有根据的，就是我们的圣经，这是神的话语。那你就是要，刚才你读神的话的时候，就是有很重要的，你要调转一个方向。调整一个方向什么？你要你从神的角度去看，尝试从神的角度去看。就神他为什么这样写？哎，他告诉我是神了，因为圣经他要告诉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，他对人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，他对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希望，就是他对人的一个什么样的安排。你如果你从这个角度，你就很容易明白；如果你完全从人的角度去看呢，你就不能够明白。因为有罪的人很大的一个本性，这个最根本的一个重点就是什么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。但是信仰什么？信仰就是要改变我们这个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乃是以神为中心。当你把这个中心一调整以后，你读神的话就是很顺利、很顺畅，而且你真的是能够看出神律法中的奇妙，真的是很奇妙的。而且神的话真的是很完备的。有一句箴言里面讲的，神的话句句都是炼净的，投靠他的，他便成为你的帮助。这神的话是炼净的，你不要讲也不要讲。你只要相信他，你投靠他的，他便成为你的帮助。神的话就成为你真实的帮助。那但是还有一个信呢，也信心不是说是盲目的，我刚讲不是盲目的。还第二个，信心是可以检验的。虽然我不说让你做科学实验，但是信心是可以检验的。我们的信心是可以被试验的，信心而且是有结果，是看得见的。那很多人，你看我刚讲的那些先贤的伟人，他们在我们前面走过路的人，你看他们的改变。接着你看你周围信了耶稣人的改变，这就是那个信心的结果。那耶稣也说了，你好树就结好果子，坏树就结坏果子，从你的果子就可以认出的是什么树。所以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啊，是有改变的，是有那个证据让可以看出你是基督徒。那我记得那个以前有个英文牧师跟我们讲到说，他想挑战弟兄姐妹啊，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你去了一个国家，那个国家在逼迫基督徒，你信耶稣你就被逼迫，那最后你是基督徒，最后你就被抓起来了，他们就审问你，那你是基督徒，请你拿出证据来。说如果是他们在你身上一点找不到你是基督徒的证据啊，那你可能就不是基督徒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督徒你一定有那个结果的，一定有那个表现可以证明你是基督徒的。但是我刚讲不是出自行为，但是那个信心是有结果的。你不要把它调反了，是吧？行为不能让你得救，但是你信了以后啊，你有行为的。这就是后面那个也说出第二章第十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成的，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所以当你信了耶稣以后，当你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了以后呢，你可以行善，而且你应该行善。当然这个善的观念跟我们常常的信的观念不一样，说叫我们行善，这个善什么？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，这个你应该行的。那么原文应该翻译成什么？我们应该行走在其中，那叫做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，就这个意思，就我们应该行在其中。这什么？就神为你预备了一条道路啊，你就应该行在其中。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的时候讲那个利未记，利未记它就是两个问题，就是你去读利未记的时候你发现你都不懂，但是其实它总共的就是讲两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有罪的人怎么能够跟神恢复关系，那都是讲到你得救，我们你是靠着恩典赢得信心，但是你跟神恢复关系以后呢，你怎么保持这个关系，这就叫做成圣。这是那个利未记讲为什么有那么多你这样可以做那样不可以做，这是为了保持你跟神这个关系。那我们基督徒是什么？这你的行善就是你跟神保持这个关系，不是让你自己去行的，你不自己不能行善的。这样要告诉你，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，所以我们行善呢就是靠你自己去行善，你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行善。因为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也讲，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你离开耶稣你什么都不能做。那当你信耶稣以后，耶稣是住在你的里面，你也在耶稣里面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关系，但是这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经历，你慢慢去体会。所以行善不是让你自己去行，那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，而且你要明白什么是善，那就是圣经里面神启示给我们的，我们应该做的，神告诉我们的，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有的那种生活行为，当有的那种行事为人。就刚才讲的，行事为人你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，行事为人你要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，这就是行善。行事为人你要与你所蒙的这个恩典相称， 新生为人，你要与你所蒙的这个呼召相称，神把你从万人之中拯救出来，这是一个呼召。神呼召你啊，他是要什么？让你做祭司的国度，要做圣洁的国民，最后要让你宣扬这位召你出黑暗中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这就是要行善。刚才你实际的情况，可能这是我们常见观念一样，你去帮助穷人，你去修路筑桥，可能是这种形式，但是可能还不是。而且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你是依靠神，你也是为了神，这是那个行善很重要的目的。那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完，希伯来书十二章呢，他就接着讲，他这么多的伟人，其实我们神到我们中间有百百多伟人，所以我建议弟兄姐妹，你要多读那个属灵伟人的传记，因为你看别人，看这些在你前面的人走过的路，他们怎么跟神相交的，他们怎么行神所预备他们行的，你就可以得到激励。所以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，他说我们借由这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诚心忍耐跟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那这里有一句话就是非常重要的，说仰望那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因为我刚才讲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但是这个信心，我们刚才讲是什么？就是所望之的实体，是未见之的确据。但是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。那这句话就告诉你什么？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就是你的信心啊，也不是你自发产生的。OK， 信心不是说有人讲你信则有，不信则灵。那就是你自己的那信心，那这个信心是什么？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这信心是从神来的，信心是耶稣基督为给你的，从耶稣基督来的，那个信心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神，是从神来的，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那最后你就，那刚才马上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，那你就说，那我应该做什么？刚才不是靠行为，说你什么都不能做，那我怎么办呢？那为什么你还要叫我信耶稣呢？那很重要。但是你从这样看来，广泛人信耶稣都是很被动的，因为信心是从神来的，是耶稣基督创始成终为我们。那我们人呢？但是人不是说死人，就是人不是说一个奴，人可以回应的。所以那个刚讲到这个时候，你不要觉得只是很被动，人可以回应神。当神呼召你，当神拯救的时候，人的什么？人的责任什么？人的责任就是回应。所以神要给你礼物的时候，你就是接受，这是你能做的。那因为前我那个希伯来书第二章，那十二章第二节讲，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那就特别讲到信心的源头。那也这从另一个层面就讲到人很被动似的。但是同样的圣经，另外的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人的这样信仰是有责任的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那这里就讲得很清楚，凡接待他的。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，你接待耶稣，你就是信他。那接待呢，这就是从我们说，我们要有这个主动的一个接待，接待耶稣，这就是信他。所以前面讲，耶稣已经给你信心，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。那现在你要去接待他，就是信他名的。这两个之间，这也是说主动和被动啊。也是有的人呢，就特别强调那个主动，这个信不信都是你自己决定。那你都忘了，这个信心是创始成终的，信心是从神来的，就是不是说，光是你自己做决定那么简单。你能够做决定，你能够信啊，是神已经改变了你的心意，神已经把那个感动放在你的心里面，你愿意回应神，这是那个。所以你不要太强调那个主动，但是你也不要觉得人太被动，人太被动怎么办？我就什么都不管，我就死活都不信。神如果感动你的时候啊，你就应该回应神。你听到神的道，你明白了以后啊，你就应该回应神，所以你就有个接待。这就是我们讲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神在你心中感动没感动，但是我只能按照神的吩咐邀请你来接受耶稣。那么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我一定要希望你什么？你是心中有感动，你是真心愿意的，你不要出于别的原因，你没有感动你就没关系的，神会继续在感动你。那我以前在梦确实带过一个小孩，一个小学学生了，带他去信耶稣。那我刚到蒙特利尔的时候，在那个移民接待站，我们住在一起，我就接触他，所以我就带他去团聚。后来很快我就带他去一个布道会，刚有一个布道会。 哎，没想到一去布道会，他就马上人家问要不要信耶稣，他马上就举手。哎呀，我当时很高兴，我说这怎么这么快？他就特别有信耶稣。后来呢，又有几次参加布道会，那我就带他去。后来我就发现他每次布道会，人家问不愿意信耶稣，他都举手。那我就有点点那个，当时我还无所谓，我说反正你每次举手总比好了。那后来我就有次就问他了，因为我说你每次怎么人家问信耶稣你都举手了？他就说。或者你看那个人在前面讲，如果我不举手，没人举手的，他就说不好意思。他就觉得那个讲员他不好意思。那这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以后不要这样举手了。如果你真的信耶稣，你再举手；那你不信耶稣，你不用举手。你不要为那个讲员，你不要为那个讲员着想。OK， 那个讲员有神为他着想，他也是为神着想，所以你不用为那个讲员着想。到后来他真的不信了，那我们也受洗的。那。前一段时间他因为是一个小孩过来留学，后来给他读书中间遇到很多困难，甚至被那个学校的那个开除，因为他那个 GPA 不够高，让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帮助他。那过几年现在能够毕业以后能够找到工作以后，他要申请到今年要申请到移民。所以当他申请到移民的时候，他就特别高兴，因为这就是他父母给他的任务，希望他来这边读书也要拿到身份，所以他就觉得完成了他这个任务，那他就很高兴，然后总算有所成就。但是他后面加了一句话让我特别感动，他就说这么多年了，神保守我远离罪恶，他就很感谢神。那这就是信仰，他不是只看见了外面这些，他能够看见神能够从，我是2001年认识他的，到现在是2007年，那在这个过程中他觉得他感受了什么，说神保守他远离了罪恶，让他走在这条正路上，以致能够有今天的结果。这样的他就可能跟很多的小孩，跟很多的小学生一样的走偏了。我们在孟彻他自己也认识很多的那个小学生，那些小学生真的是很厉害，我们看到他很心痛。他来了孟彻尔不到一个月，孟彻尔所有的饭馆他可以吃遍，孟彻尔所有的那种 nightclub 他要去，很多这样的小孩子。那他自己因为也是那样的小孩子，所以他也去，有时候也带他们来。但是我们就感觉他，所以他能有这样的体会，他这么多年神保守他能够走在这条路上，能够有今天，这是神的恩典，这叫信心，这叫救恩。所以说，那我就鼓励你啊，或者今天我们也有很多新的朋友，你第一次听见神的话，或者第一次接触教会，第一次接触圣经呢，你凭着信心，按照神的话语来认识神。神一定是信实的，他能够让你明白他，他一定能够让你相信他。OK，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，叫《你总要依靠主而行》。
Thank you.